本来是院长，但院长更重大的任务，即使风雨飘摇，似乎在这个风暴间当中，仍然没办法摇晃院长的决心跟意志。所以院长有没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呢？我觉得蛮强的啊。但我们要祷告，让他们怎么样呢？在那种风雨当中可以生信心。对于这一切要毕业生来讲，是一个很大考验，是不是呢？那你们下一届才毕业的怎么样？很幸福吗？这里没有风雨耶。我们来祷告。包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为能够这么机会在你面前敬拜侍奉，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您让我们在你的庇荫之下能够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你特别施恩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。求你也特别保守，是吧，正在主营第七四来一家的这些毕业生跟院长，他们都能够经历你特别的恩典，你的同在，你的保守，特别是有些小孩子在他们当中，我们求你看顾他们，主啊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同在，主啊，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，主啊，就是最大的资产，主啊，求你施恩在他们身上，也施恩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一同得到造就。保守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虽然是临时被叫来了，但我也感谢主。我们做信徒、做神的仆人，常常面对突发状况。当突发状况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那也安呢？好奇怪哦。是什么样呢？突发状况对传道人来说来讲的话，欢喜接受，感恩的接受，这是怎么样呢？还没毕业之前要接受一个特别训练，这个训练是蛮重要的。我们常常怎么样呢？不在我们计划之内的，我们很难去领受，包括怎么我们不喜欢的或不在我们安排当中的不同的方式，我们很难接受。但以利亚呢，你看他有没有面对很多的挑战，有面对很多功课的学习呢？我们来看，今天要跟各位思想是以利亚的操练过程跟迈向高峰。上礼拜不是刘牧师来跟各位分享吗？他们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但念完以后呢，他只怎么样，第一节都没有讲，他讲怎么样呢？以利亚，耶和华是神，是我的神，有没有呢？所以呢，当我接到命令以后，就想说，既然上一次没有讲完的，要不要小弟来做一些补充？但补充来讲的话，不一定补得非常完全呢、我们就一起来探讨，好不好呢？那我的重点在怎么样呢？以利亚，你看他从山下到山上，这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不容易的。我们不要说来讲的话，兄弟登山各凭己力，就是各自努力。常常我们这样说呢，那我们这个来讲的话，不在我们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的怎么样呢？他在迈向高峰之前有哪些必须操练？这些功课来讲是个过程，而这个过程对我们有没有特别的提醒呢？今天刚好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圣光神学院的期末圣餐礼拜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来看这个图画，这个图画棒不棒呢？这个图画是当你到圣地旅游的时候，当你往北走到 Carmel Mountain， Carmel Mountain 就加密山。 Carmel Mountain 表示怎么样呢？就说它是个葡萄园。如果是神的山，是神的葡萄园，所以这个山来讲的话也是蛮棒的山了，它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山。因为到山顶又发现有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是怎么样呢？一个人拿着刀，这个地方来讲脚踩着什么呢？有没有看到脚踩什么脚踩什么？毒蛇猛兽吗？巴利的先知，有没有呢？把那假先知来讲的话踩下去，他单独一个人面对这些假先知踩下去，手里的刀，请问你是以利亚把他们杀死的吗？ 不是哦，是众人那些百姓，有没有呢？哎，但这里要表示怎么样呢？这个刀代表怎么样呢？代表一种对抗，也代表一种怎么样呢？特别的权柄，也代表他的意志很坚定的啊，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。我们来看大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怎么样独自对抗巴利众先知，多少位先知？这800个，你是包括亚斯他录的那个先知呢？如果巴利来讲的话，多少？400吗？就这圣经会考一来的话，就砍断一些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多少先知？450啊，哎，450个，一个人对抗450个假先知，你说这个场面是什么场面呢？有没有很孤单的一个场面呢？哇，这个场面有时候会让我们吓一跳，但他要做的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呢？证明耶和华是怎么呢？耶和华是真神，耶和华是真神，他只要做这一件，他的使命就完成。我们在侍奉当中，你要认清你的使命，你的使命来讲的话不要太复杂，你的使命要单纯。当你的使命不单纯的时候，你要牵涉很多的想法，做这个希望能够得到很多不同的果效，而很多果效都能够同时达到，那是在商场上，在社会上是这样，可是来讲在神的国度上释放，你的目的越单纯，你会发现呢，你越释放会不会越喜乐，你越释放会不会越有果效的。有时候你这个目标太多，目标太多，到时候来讲的话想这个想那个，会不会影响你最后的决策过程？会不会呢？绝对会的。那以利亚来讲的话，他是怎么样呢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人如其名，要证明耶和华是真神。他只证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就是他在这个山上所要完成的一个使命。我来看这个图画来讲，是近距离来看怎么呢？以利亚近距离看以利亚来讲的话，你看他的脸上怎么样呢？胡子蛮多的，所以是不是老先知了？是不是老先知了？那若老先知就累了，我要等到那么老化才发挥果效，那不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呢？还不敢保证我一定会那么活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能够活多久呢？80、90、100吗？很难说的。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。但我不认为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呢？年纪很老的一个人。如果他年纪很老的话，他怎么可以怎么样呢？走40天不吃不喝这样走过去呢？我相信他们是怎么呢？属于这种壮年的啊，身体还是怎么样蛮结实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可以怎么呢？承受很多的痛苦，承受很多的这样的患难，还有很多的压力过来。你看手里拿的刀，你看这时候他的威严是怎么样，他的气势是怎么样，他的勇敢方面勇气怎么样，有没有令人佩服的地方呢？可以令人佩服，他变成一个大先知，但其实他本身就不是个大先知，他本身是平凡的、默默无闻的，而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非常出色的，刚开始也不是非常出名，而是默默无名的，可是却变成一个非常出色、非常出名的大先知。但他有很多功课要学习。请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神学生，你盼望你人生的道路能够为神做多大的事情呢？要不要很响叮当的人物？要不要非常出色的，甚至比所有老师都还要出色的？有没有这种雄心大胆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很失望呢。啊，你可不可以青出一男而胜一男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啦？奇怪了，好像你们不是毕业生就没有勇气了，是吧？毕业生就比较有勇气，是吧？如果今天毕业生再来，他会怎么说呢？啊，他一定会说：“牧师，你等着瞧。”你会不会这样说？不会，这么客气的啊？一诺，你说什么？ 要谦卑是吧？如果你真的谦卑的话，来讲的话，你会更勇敢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以诺是不是很谦卑的人？我说出了以诺是怎么圣经的以诺？啊，他有没有很谦卑又勇敢？其实讲先知来讲，谁是最大先知呢？我们都认为什么以利亚是大先知，再来是什么以利沙？错，比以利亚更大的先知是怎么样啦？摩西，有没有？摩西是不是很大的先知呢？哎，摩西他所讲的律法方面来讲，包括预言未来怎么样呢？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先知，你们要听他，有没有？但比摩西更大先知是哪个先知？啊？主耶稣是吧？你把主耶稣当作先知看而已吗？他既然是主的话，他怎么涵盖一切？但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来讲的话，还有个更大先知，就是谁呢？以诺。为什么以诺是最大先知呢？他是第一个先知。我现在是暂时跳开了，到跳开我们的主题。以诺是第一个先知，对不对？以诺第一个来讲的话，有没有呢？先讲怎么审判的？洪水审判，有没有呢？他光这个讲多久呢？300年。他以神同行，面对当时的邪恶败坏时代来讲的话，一个人怎么样呢？面对的不是450个先知，面对一群怎么样呢？抵抗神的，当时的社会这么败坏，一个人去抵挡。他讲的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宣告审判重不重要？还宣告怎么样呢？末日主降临，带着千万使者下来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涵盖面有没有从最初一直到末了？哪个先知他传讲信息能够像以诺涵盖面这么多呢？以诺是不是很大的先知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奇怪，以诺不出声了，果然是谦卑下来了啊！哎呀，感谢主了啊！我们来讲的话，谦卑是一门什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。谦卑不是现在看出你谦卑，不是当牧师问你问题有时候你还显现得很谦卑呢。谦卑在什么时候看出来呢？在你飞黄腾达时候来看出来，在你完成重大事情才看出你谦卑不谦卑，你同意吗？你信心在什么看出来呢？当你面对打击患难时候才看出你的信心，有没有呢？所以毕业班来讲，我们面对信心考验有啊，不止那个信心考验，还包括顺服考验，有没有了？要不要顺服呢？你跟所有的条件都做不好的状态下来讲，还要去，内心有没有100个不愿意？说老实话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有？你们都听到了吗？都听到别人的心声吗？毕业班的心声，你们都耳闻过很多次吗？啊？有没有啦？你们有没有很同情他们？有没有啦？不敢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，然后为他们祷告，求神保守，求神看顾。做传道人不是要一个你喜欢的环境，很多环境不在你的手中，你所面对的，包括尤其宣教，环境是怎么样？配合你吗？还是你要配合环境？还你要融入环境？还你要战胜环境？有没有呢？哦，这方面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哎，不是容易的。我们回到我们主题来看，大先知以利亚，以利亚能够成为大先知，也是经过操练的功课，才能够迈向高峰，才能迈向高峰。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他所处的时代，还有环境是什么状态的状态，他的时代大环境，他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时期是分裂王国的时期，大概主前900到850年的时候，刚好是中国西周的时代。你看中国西周的时候很久，比怎么样呢？比老子孔子他们都还要怎么呢？全面过去的。那地点在北国以色列， 我们在北国以色列来讲的话是一个怎么样呢？因为耶罗波安的关系，有没有呢？他不做了金牛犊吗？就把北国以色列都陷在罪恶里面，以至于北国没有一个好王，以至于北国没有一个好王。一直到亚哈来讲，又耶洗别来讲的话更恶劣。亚哈现在依然也不是什么好王，这是怎么样呢？领袖的状态。他们其实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看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动荡不安，政治不稳定，经济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在微缩状态，军事呢又面对外面的强敌，常常出来动荡不安。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统治者又离经背道，不止离经背道呢，崇拜巴利、亚瑟拉等假神，从耶罗波安为首开始，一路到亚哈，历经七个王，这七王当中全部都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。所以这个国家有希望吗？这个国家没有多大希望。你看当一个国家开始离弃神的时候，它就是没落的开始。你看到欧洲欧债方面有没有这种状况呢？但我认为归根究底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已经失去了，他们没有信仰方面的力量，所以他们一直怎么败落下来。美国他在信仰当中还在走下坡，会不会来讲的话到时候会面对神严厉的审判过来呢？有没有呢？因为连奥巴马总统都说怎么样呢？他赞成同性恋，上个月才说的，为了选票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要拉拢，哎，因为他现在跟罗姆尼方面的怎么样呢？差距很小，可是来讲的话，没有加意见有30几%，是没有加意见的超过怎么罗姆尼的支持率，罗姆还有超过怎么奥巴马的支持率，所以呢，奥巴马就下一个险棋，他怎么样呢？宣告他战争同性恋，所以呢，《时代》杂志就很讽刺的给他一个图画，这个图画怎么样呢？奥巴马出来一看来讲的话，奥巴马。黑黑的奥巴马，然后上面一个光环，然后抬头是怎么呢？ The number one US gay president， 美国第一号同性恋总统。时代杂志敢这样写他呢？那个光环是什么光环？表示他同性恋所带出的光环。你没看到美国如果信仰从总统开始走下坡，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呢？当一个领袖他的信仰来讲的话不坚定，而且走下坡来讲的话，若这个国家危险不危险？亚哈王的时候就是这种现象。又怎么样呢？皇后耶洗别在背后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下旨捣起。所以究竟谁来做王呢？是耶洗别做王还是亚哈做王啊？好像是耶洗别在做王。哎，若重大的节事来讲的话，亚哈不能做了，由谁来做呢？耶洗别代替他做。所以呢，做王是怎么样呢？是好像是亚哈，但真正的执行长是谁？好像是耶洗别呢。而耶洗别大概是总司执行长的程度了。你看这宗教的问题带来怎么呢？国家的这种动荡不安，一种败坏的现象。我们接下来看以利亚的出生。以利亚的出生是什么状态呢？我们看出生还有他的命定。我们看一个人背景的出生还有他的命定。首先看他出生是怎么呢？平凡。这个人好平凡哦。圣经描写他是提斯比的。提斯比是怎么呢？在约旦的附近靠近东边那个地方。他不是一个大城市，一个小地方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寄居鸡肋。表示怎么样呢？他居住是漂泊不定的，漂泊不定的。原因可能怎么样呢？他在本族本乡并没有怎么样呢？被特别尊重。因为圣经说一句话，先知在本乡怎么样？好像都被人忽略的状态呢。他看来不是一个非常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一出来的话就不是一个怎么大先知的事实出来。他是一个默默无闻，不是很出名的，也不很出色的一个先知。从他的身份背景可以看出来，但他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命定。什么是命定呢？命定是神给他的使命。 神给那个任务，这是怎么呢？不能改变的一个任务。这个命定是什么命定呢？人如其名，要证明印证耶和华是真神，耶和华是真神，一生一世，这是他最重大的一个责任。我们看他的蒙召是做先知，先知是怎么呢？做神的出口，传达上帝的旨意，并叫人怎么认识神，回转归向神。神不是神的仆人，做神的工作，来服侍神的人。但你不要忘掉，你要服侍神，要服侍人。上帝常常要么服侍，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上帝。你又不愿意服侍人，你说你要服侍神，那这一方面怎么样呢？有点怎么样呢？有点跳过去了。神要我们透过服侍人，而且各种人来怎么呢？来服侍上帝。很多人会选择呢，我只服侍某种人，而不服侍所有的人。到时候呢，神要用你就受到限制，受到限制。我们看出生其实是很平凡，他的命定其实什么不能改变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选召，不看人的背景，不看人的出身的好坏，而是怎么样呢？上帝要是肯奉献跟侍奉的心智，而这个心智要够强，才可以成为怎么呢？神所要的贵重的器皿，贵重器皿。以利亚的出身跟命定关系到他为人的侍奉。我们看他的侍奉呢，按这个图来讲的话，可以看出他的一个路线。我们看上面，这边是大马色，这里是基利西，基利西这里是基列，基列是在这一边，基列在这里啊，在约旦河东边的啊，提斯比在这东边，然后这边是什么呢？撒勒谎、加密山、耶斯勒，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呢？撒玛利亚，这是耶路撒冷，这边是一个地中海。我们来看他侍奉的路线，侍奉路线很重要。其实以后你回想过，当你要退休以后，你回想你有一个侍奉的路线，神怎么引导带你不同点的侍奉路线，有没有呢？你不要忽略，那每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回过来看看以利亚，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路线是怎么样、哎、路线第一个路线是怎么样呢？到都城信心宣告，到都城在撒玛利亚，然后对亚哈王说话。有够多大呢？首都就是怎么呢？啊，撒玛利亚城，撒玛利亚是那一个高山上，然后逃到那边去怎么样呢？啊，向亚哈王说话，说什么话呢？你若看圣经来讲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，我再念一次给各位听。他这里说话说怎么样呢？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起誓。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降不下雨。嚯，这句话宣告有没有非常严肃？请问你这个宣告是好消息吗？好消息吗？是不是好消息呢？不是。坏消息呢？是不是坏消息？好像是坏消息，但也未必是坏消息。决定听的人用什么态度，用什么心态来回应，你相信吗？那毫无疑问的，这个宣告是什么宣告呢？震撼性的宣告，有很震撼性的宣告。他一宣告出来的话，就像一个怎么样呢？他丢下一个震撼弹下去，全国上下有没有受到震撼？国家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这么差的状态当中来讲的话，还有怎么样呢？你若不祷告的话，这几年哦，兄弟们，这几年哦，不说这一个月，不说这个礼拜了，这几年就怎么样呢？就不降露不下雨了。若不降露不下雨的话，你说那些植物会怎么办？哎，那些怎么样呢？动物怎么办呢？生命有没有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当中呢？他既然敢这样，这凭信心做宣告，而且勇敢的宣告，求你，你敢这样宣告吗？叫人到总统里面像总统这样宣告，你敢吗？到北京去像怎么样呢？胡锦涛这样宣告，你敢吗？你门都没有，有没有？以利亚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勇气？但这个震撼，当你讲完以后来讲的话，所有人都受到震撼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 以利亚有没有受到震撼？
有没有？
哎，丢震撼弹的人有受到震撼呢？你说会不会呢？他讲完又离开，又来讲，他讲心里会怎么呢？坎坎不安。哎，这几年呢，有几天不下雨，我们还讲说，说不定可以一个月。但你要看，不是一年呢，两年呢、啊，到三年都不下雨，你说这个会不会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？会不会照你所说成就，你都会害怕的要命呢？哎，但这样一讲完以后，他信心马上面对一个严肃的考验。他是按照神的指示说话，我们看到他的路线来讲，每一个路线都按照神的指示去做，要去宣讲。就去宣讲，宣讲完了又发现怎么样呢？代志多刁呢？有没有代志多刁呢？如果你去宣告完又来知道怎么样呢？是代志多刁呢？怎么印证你这句话呢？怎么来成就你这句话呢？还好，啊，神要成就，所以神就亲自怎么来做调教他，来调教他。那这时候神怎么调教他呢？赶快将他隐藏起来。藏到哪里呢？基利西旁。基利西是什么一个地方呢？基利是一个小溪流的地方，是约旦河下来一个小分支，小分支藏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藏呢？躲避官兵的怎么样呢？追捕，有没有呢？还有怎么样呢？躲避媒体，要不要躲避媒体呢？当你宣告完，你还没有媒体要来跟你访问呢，会不会呢？哇，你上媒体呢？啊！哎呀，你希不希望你做传道人是上媒体，常常有你在那边，可以不可以呢？可是来讲，你有多大把握了？这媒体在访问你来讲的话，在详细的访问你，你会不会害怕呢？你讲得出话来吗？你会怎么面对别人的批评论断在里面呢？所以神的做啊，赶快隐藏起来，隐藏起来。哎，传道人需不需要隐藏起来呢？需不需要呢？要隐藏起来呢？所以毕业生还没毕业之前要不要隐藏起来？要不要啦？哦，当然是要啊，你平常不隐藏，所以来讲在风雨当中让你隐藏。上帝蛮幽默的呢，上帝很多事情所做的很幽默。我们再看一下呢，藏在西利西旁好不好呢？其实来讲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一个人烟稀少，甚至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你在那里可以待多久呢？溪旁，旁边有没有很多石头？有啊，你睡哪里？啊，哦，你说睡觉？我问你，我请问你睡觉时候有没有流水声音？有没有动物的声音？有没有那个什么牛蛙哇哇哇哇？你睡得着吗？啊，你说清晨来讲的话，鸟叫把你叫醒起来，哎呦，你蛮诗情画意的，有没有了？哎，但愿是如此嘞。哎，怎么样呢？鸟叫你起来祷告好不好？哎，但来讲的话，那里面有多少鸟？只有乌鸦。乌鸦声音好听不好听？乌鸦声音是怎么叫了？哇，乌鸦声音叫起来讲，我们内心都是怎么样呢？感到怎么样呢？好像被揪住一样。有没有呢？哇，那个声音是什么？所有鸟当中最难听的声音。那上帝很奇特，当藏在西利西旁，哎，隐藏起来，隐藏的功课。我们再看，后来西利西旁多久呢？你们告诉我多久？一直到溪水干了，所以有多久时间？一个月吗？三个月吗？他一两年的时间跑不掉啊。那你说一两年时间你在那个地方，这个生活机能非常差的一个地方的，哎，你受得了吗？你睡下去来讲的话，躺在睡下去舒服吗？你有没有露营过？有没有露过营啊？哦，我两个月前怎么样呢？一个教会请我去啊，应该是三月初、三月底的时候，因为去带那个退休费，他们说怎么样，要顺便带我去玩一玩，这里玩过去，拿这么一个怎么了退休费。我想想来讲的话，你们这些都是怎么呢？社会青年都是怎么带家眷来了？应该找一个好地方， 所以我呢，小弟我就没有把盥洗用具带走，也没有带着拖鞋，也没有带着怎么呢？洗澡毛巾，想想换电油就好了。哪里到时候来讲，到晚上的时候，傍晚到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呢？哎，这个谁知道呢？兵研究车道，哎，那个地方是怎么呢？等于是住的地方、跟吃的地方、跟洗澡的地方是差很远的地方，我又没有拖鞋，你怎么去洗澡呢？所以我那一天就不敢去洗澡了。那你说来讲的话，以利亚怎么洗澡呢？啊，溪水洗澡，怎么样了？在溪水洗澡给他看上，还好是人人洗澡的地方，还可以透过什么晚上时候。但来讲这一段时间长不长？表示来讲的话，这段时间来讲的话，只要是一两年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跟他说话？搞不好没有说话嘞，他必须按照这个怎么神所说了，在基利西旁等等等，有没有很大考验？有没有很多考验？还好不在西利西邦等三年，大概是一两年的时间。神叫他去哪里呢？叫撒勒法。撒勒法是谁在怎么呢？外邦的边界那一地带，到一个寡妇家里面去。寡妇家为什么到寡妇家里去呢？啊，欺负人家吗？没有啊，他去做关顾牧羊的工作。你说大先知去怎么了？关顾这些弱势的寡妇孤儿，这算什么呢？神叫你去，你就要去呢，有没有呢？他有没有就去呢？哎，你又不是叫你到一个大户人家，怎么让你可以怎么住得好、吃得好，有没有？还有仆人伺候嘞？他不是嘞，是寡妇了。寡妇家里有没有仆人？而且寡妇来讲的话，已经是怎么了？最后一个面做了以后，就怎么吃的就准备要死了呢？有没有到那边去？你愿意去吗？我在牧养教会当中，我的教会那时候2000个人，然后我有12个传道同工，然后分配要去怎么关怀牧养时候呢？哦，都会挑呢。有些人挑哪一区哪一区，特别别墅区，很多人就想挑了。为什么别墅区来讲的话，怎么一天看完一两个怎么样呢？中午晚餐都解决了，说不定还有带东西回来。你会不会选择性的侍奉？你会不会选择对象侍奉？会不会呢？你看你刚开始的向王宣告，吼、哦、亚哈王宣告，你看那勇气何等大，那个大君王的首都这边来发号施令，有没有呢？可是神却叫你到怎么呢？人烟稀少的地方，跟乌鸦为伍，那再到怎么呢？寡妇家里去，还到外邦地方去啊？奇怪了，上帝为什么这样做？这是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幽默。为什么要操练什么东西呢？到寡妇家里要操练什么？告诉我。圣经会考啊，能言能语是啊，人间冷暖是不是啊？哈 ，OK， 很好。哎，还有没有？离人闲话，别人的闲话是吧？啊哈，远离别人闲话，你到寡妇家才有更多闲话，你知道吗？你同意不同意？如果你说传道人去怎么样啦、啊？你牧师去怎么拜访寡妇家？哎，你若进去太久了，你超过2个小时再出来，你说怎么样？会不会嫌你嫌你出来？哎，这一位以利亚去那边多久？多久了？不是几天，搞不好是一两年的时间呢。因为圣经上写许多日子，有没有呢？许多日子呢？为什么去那边呢？你要记住，神要他操练一件事情。雅各书怎么说呢？真正的敬虔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有没有？雅各书我们这样说过了。所以照顾患难中孤儿，你照顾他们，你不会有回馈的，你不会得到好处的，你不会得到好处的。而且来讲的话，他们的患难苦难变成要帮他们解决，因为神是孤儿跟寡妇的上帝。好，撒勒法家的接下来是怎么呢？完了以后叫他去给亚哈王看见， 亚哈王一找他来起来的话，把他抓起来来起来的话，哎，这个亚哈王看见时候到了，这是应该已经怎么了？第三年多了，亚哈王看见，亚哈王看见你又来起来的话，你看以利有没有胆战心惊呢？哎，给他看见，他旁边的怎么了？军兵会把他抓起来呢？但这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以利亚已经不怕了，他可以怎么勇敢去面对亚哈王？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会说明。再来是什么？跟亚哈王见面以后来讲，跟亚哈王讲一句话：聚众于加密山。对，加密山把众人都聚起来，包括怎么样呢？百姓跟怎么样呢？巴利的先知亚斯，亚斯士的先知都一起在那加密山来见面，要准备一场怎么了？很大的属灵征战。这是以利亚的侍奉路线。当然之后来讲的话，他有很多路线，但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。我们继续看下来，这个图啊是怎么？以利亚在基利西旁，乌鸦来讲的话，感谢上帝，不是一只乌鸦，是多数的乌鸦啊，来特别怎么样呢？雕饼跟怎么样让肉来给他吃，给他吃。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，他学习什么功课呢？我们看学的功课，第一个是什么功课？要欢喜顺服。到偏僻地方，你要不要欢喜顺服？神叫你去，你要不要顺服呢？你顺服记住，欢喜，把它抄下来。你抄下来就不会打瞌睡，记下来。哎，欢喜顺服。我们很多顺服都是很痛苦的顺服，但以利亚是怎么？马上听，有没有？立即顺服过去，欢喜顺服，顺服就会蒙福呢。然后退隐山野，退隐山野。今天毕业生没有到山野去，他们到什么四海一家啊，这个城市当中。但以利亚是怎么退隐到山野？山野好不好呢？其实很多不方便，我已经说过了，生活机能非常的不方便，非常不方便。退隐，记住哦，是退隐。退隐有没有包括退失？告诉我退隐跟退失差别在哪里？来，退隐跟退失差别在哪里？哎，你们都不晓得的，时间长短，是不是时间长短？退失比较短，退隐比较长。退失只是三天两夜，退隐是怎么了？三年六个月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两个差别在哪里？啊，问。差别在哪里？生活方面会改变，要调适各方面。当然，因为环境不一样。但既然讲退失，思想的失有没有？特别在怎么呢？当我毕业以后，我未来怎么样？要思考神在我身上怎么样？还有很多呢，那环境各方面有没有呢？退隐，退隐是针对你的内心。针对你的内心，当然跟你的思想有关系，但特别要对付你的内心，有没有了？我两个有点稍微差异，但神要他怎么样呢？啊，去退又兼退失，有没有了？要不要怎么以利亚去退又退失呢？然后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有什么特色呢？你看自然来讲的话，你看是不是怎么了？你要不要欣赏自然？当你欣赏自然的话，你整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谁是创造自然的主呢？哎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一切背后有没有一个主宰呢？一个特别的主宰。所以他学习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，在神面前来讲的话，怎么了？赤裸裸了，然后在神所创造大自然当中，而且来讲的话，有什么来服务呢？乌鸦来服务，乌鸦来服务。然后仰赖供应，仰赖谁的供应呢？不是人的供应，天上也不会掉东西下来，要靠乌鸦怎么雕饼跟肉。不要忘了乌鸦是什么动物，肉食动物，有没有啦？所以来讲的话，你说他吃到肉，他马上吞进去了呢，那还怎么呢？留给你吃噻。这是违反乌鸦的本性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多久时间呢？一天三餐，有没有？多久呢？你算起来讲的话，乌鸦要违反他的本性那么长久时间。若不是神吩咐，神说我必吩咐乌鸦来怎么样呢？供应你生活所需要的，所以你所吃的东西来讲的话，都有乌鸦的口水在了。 虽然的话，要不要怎么呢？把它肉拿来以后烤，可以不可以烤呢？可以烤。那、啊、他可以想办法怎么生活烤起来，烤起来再跟饼放在一起，变成什么东西呢？你要知道，最早的汉堡就从这里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最原始的牛肉馅饼，最早的羊肉馅饼，有没有呢？哎，所以来讲的话，怎么呢？以利亚在当时来讲的话，他是什么？喝没有污染的水，呼吸没有污染的空气。到时候来讲，蔬菜怎么样呢、啊？随时抓下来，果树来讲的话也可以拿出来，但饼跟肉怎么样呢？有特别的供应，哎，所以来讲的话，他的饮食方面营养也蛮均衡的，也蛮健康的。上帝有没有听到？照顾得非常好呢？他仰赖上帝的供应，这不容易了。对一个人住大城市惯了，你仰赖神的供应；对一个人有成就的，你要仰赖神的供应，很不容易。你看，我以前跟师母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上班七年，我们上班七年当中，大概我们的薪水每两年半就可以买一栋房子。我们住了七年，买了三栋，后来去做神学生。神学生来讲的话，哎，开始有人怎么样呢、啊？要提供怎么样呢、啊？奉献，哦，我们就有很大的挣扎了，要不要接受？有没有呢？但如果是神，那你要不要接受呢？那你有的东西要不要奉献呢？哎，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呢。以利亚有没有面对这种光景状态呢？面对这种光景状态。以前我还没有做前面传道人之前来讲，那我们是怎么努力啊？两年多就买这种房子，那如果到退休的时候，大概有十二栋，都是独立洋房。那十二栋一来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以现在的市价，大概那边是2000到2500万。但是什么嘛？打破计划呢？打破计划，做什么呢？仰赖神的供应。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你要仰赖神的供应。在那边安静灵修，安静灵修，哎，没有人会打搅你了。哦，安静灵修，过一个怎么呢？淡泊的生活。虽然不是很富裕，但是你讲的话，淡泊、简单的生活、简朴的生活。哎，以利亚有这种功课，然后专心祷告。你以为没事做是吧？你要祷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宣告是不是震撼弹？连自己都害怕，要不要常常祷告？让祷告，好让怎么样呢？神所说的话来讲的话，不会落空啊。如果到时候落空的话，是不是等于打自己一巴掌一样？专心祷告，我们再很快看下来。为了怎么到撒勒法那边去？以利亚去撒勒法穷寡妇家里面要求水喝，然后呢又说怎么样呢？坛内的面跟瓶里的油必不缺少，直到降雨的日子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事情呢？上帝要他经历什么东西？要他经历是怎么样呢？没有可以变成有，有没有？再来，以利亚又对他说了：“要先为我做个小饼给我，那妇人照着做。”所以来讲的话，面跟油都不缺乏，他的水也没有缺乏。但哪里晓得他的儿子来讲的话，哎，不知道怎么搞了，竟然生病死了。以利亚有没有好好为他祷告，跪着祷告三次，或者怎么样呢？让孩子的气息有没有恢复过来呢？有，这是什么样的神迹？使人复活的神迹。你看上帝即使在怎么穷苦的家里面，有没有给他很多的操练？有没有很多信心的功课？让他经历一件他们什么特别事情呢？等到他在亚哈王的时候，他不害怕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在这人当中来讲的话，我们看他的侍奉跟信心有没有同时增长？侍奉跟信心同时长进咯。他怎么样？他经历到神是什么神呢？是不是信实可靠的神？人可靠了，人不可靠，可是神可靠。还有呢，他们发现神是掌管自然。你看，连乌鸦都能够改变本性来喂养供应，有没有呢？大自然是神在掌管的，神在掌管。还有，他又是审判全地的主，审判全地的主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让他更认识神，更经历神。 还有呢，在穷高家里面经历到怎么了？神是死无边流的神，你不要怕，你只要说神要你说的话，到时候坛内的面跟油不会缺乏。而且吃了许多日子，大概一年多的时间。不止这样子，神还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死人复活的神。但更重要的，以利亚又写到什么东西？又写到什么东西？接下来的又写到什么？神是什么的神？啊，光线，跟你名字有关系呢？啊，其实跟你们很多名字都有关系呢。他是这样子，这个认定非常重要。上帝是回应人祷告的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在为那个死了孩子祷告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听到祷告？在那整个过程中的祷告，什么回应他的祷告？而神必定回应。于是怎么样呢？这时候的以利亚已经准备好来做个大征战。跟谁大征战？跟黑暗势力，跟邪恶的势力，跟败坏的势力来做大征战呢？你若没有经过这几个路线的粮，请问以利亚他可以怎么呢？去那边加密山上跟人家征战吗？可以吗？他没办法。上帝有没有在过程当中特别试下他的怎么样的智慧的引导在里面？所以当面对怎么亚哈王的时候，你看你给亚哈王看有没有啦？去给他看看，你有人讲亚哈王一看到你就是那一个怎么让以色列遭殃那一个人吗？有没有？如果往这样来讲的话，你会不会害怕？哎呦，总统这么当场责备你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看这时候一定要怎么说呢？是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跟你的护家，你们怎么样呢？离弃神拜偶像的造成的后果有没有？这一计划来讲，包括把北国的败坏软弱来讲都指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那些信心的功课经历，让以利亚在面对凶恶还有这个讲话是怎么样呢？没有道理这个网来讲的话，可不可以一个很强烈的反击呢？所以就怎么样呢？接下来就跟王说，你要召集百姓跟怎么呢？所有这些都上山去。哎，王有没有听？我们看来讲的话，亚哈王有没有权威？有没有威严？可是来讲到以利亚的话，他有没有听呢？有没有呢？有，因为以利亚有权柄，而且他又一个大无畏、勇敢的来跟王做对话，来跟王对话。所以我们看最后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以利亚故事让我们怎么应用？首先你要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。以利亚当时的时代环境，他搞得清清楚楚，也让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。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样？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怎么样？啊，你看到神给你让你看到什么呢？你所看到就是神给你的怎么样呢？负担。他是认识神的全能，所以他可以全心顺服神，他还圣别归给神，然后亲近神、经历神，还有怎么样呢？他选择什么侍奉方式？不是自己喜爱的侍奉方式，选择神的侍奉方式，还包括侍奉的对象，不要去挑剔。卑微的人要么去侍奉他，软弱的人去侍奉他，摆在你面前这些怎么样呢？弱势族群，你要去关心呢？如果谁让你关心，你要去关心他？你不能忽略他们哦。你以为在他们当中侍奉，不如到大城市大教会？哦哦，不一定是这样子哦。我们看他体贴神，关顾怎么样呢？牧养周围的弱势族群，他不求名利地位，只为了让众人可以认识神。他的侍奉很简单，他要从山底下到山顶上做那个什么出色的侍奉，从近到远，从低 到高，从小事到大事，从卑微到荣耀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。我们也不要太好高骛远，我们也不要太不了解自己。最重要是我们该学什么功课。神学教育要帮助神学生学功课。我们的功课看重过程，重于你的成果。如果没有过程，就没有成果。很多人都会跳，从开始点就跳，跳，然后马上跳到成果方面去。这样跳，最后都要回过来再修很多功课。你过程一个一个过了，一年级该学什么东西？二年级该学什么功课？三年级该学什么功课？把它好好的学。学哪些呢？知性方面的、灵性方面的、悟性方面的、感性方面的，再加上你的灵命跟性格的对付。假如这些功课你都学好，我相信神要使用你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他的重要出口，成为他的重要的一个怎么样呢？哎，见证的。不敢说能够呼风唤雨，那你有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呢？圣光对你有很大的期望，院长对你们的期望蛮大的，他对你们期望比我对你们期望还大，所以他花了很多心思，做了很多方面的，即使不让没有讨你们的喜悦，但他认为对你们的好的，他都继续做下去，被你们骂都还无所谓。你会不会以后侍奉想讨人的喜悦啊？以利亚他做事有没有讨人的喜悦？但重点在讨神的喜悦。不要忘了过程当中要学习的对付功课。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到你面前，为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向你献上感谢，也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主啊特别的作为。我们求主特别施恩看顾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学生，不管是老师，不管是职员，你都让我们在其中要学习，不止学习，要被雕塑，要被塑造，成为这一世代当中合乎主用的器皿。求主施恩看顾，让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